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愿神赐福我们2020年，新的一年也到来了。神总是每天行奇事的神，我也相信神可以医治宝鹏知识的脚，他也可以医治你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每天可以经历他，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新年嘛，总是有新气象、新的变化。我不知道你个人、家庭、小组、团契有什么的新的励志。我以前的励志跟大家讲过16个字，也是神给我的感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这个很流行嘛哈，不过我的初心跟使命是很特别，是从圣经里边出来的。下边8个字的话，就是勇于担当，然后殷勤侍奉。感谢神，我们就在这里边，有些时候是主动的寻求改变，有些时候是被动的寻求改变。那其实我们现在教会的大的环境的话，这两个都有，有的是要主动，有的是被动。总而言之，就像我上一次在最后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组织的时候分享的一样，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我们相信神的一个信使。那从讲道的安排来说的话呢，今年是有些变化，至少上半年是这样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是我，然后早堂下午堂都是，然后第二个礼拜是李牧师、李伯顺牧师会到来讲道，第四个礼拜是英文堂牧师，有些时候是 Pass Victor， 有时候 Pass Nick， 然后这样的话是我们这样一个安排，而且我们是同一个主题，甚至用同一本书，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今天我会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属神的教会。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2020年我们华语堂的主题和重点施工、领头羊施工，然后牧养的一些架构等等，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一同的往前走。那今天的话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到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你也会看到说，其实我们在新年新的一些变化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主任牧师退休离开，然后秘书的话找到一个新的工作，然后因着也是跟这个陈琴一起去到新的工厂，所以说我们就很多的一些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协调。你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的时候，我们在电脑上看得可清楚了中间这个字儿，但结果打印出来就这样子了，大家都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来不及改了。所以昨天Deborah 只是这个星期五来看，他忙得不得了，然后呢昨天下午又来打印。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大家是我们是组里边是一家人，然后呢多多包涵，我们希望下一次的话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因为它是整个是这个是一个图片，所以说不是真正的一些字可以改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的一些的里边去这个相互的包涵。那么我们1月份这个组织的崇拜程序还是都这样子，就是没有每月经文，你会发现每月的主题经文没有了，我们因为是4个牧师一起，就是按照一本书。但是第三个礼拜我们其实是给我一个就给堂会就一个空间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选另外一段经文，所以说像第三个礼拜我就会选到以弗所书，就是我们年度的主题经文来讲到我们彼此的配搭。另外2月份的话，我们开始我们就在酝酿的一些组织的一些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包括这个司会的变化、代祷告会，然后呢包括聚会完了之后要为生病的、有需要的到前面来祷告，为信息祷告，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等等，我们会有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在酝酿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动机都是好的，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动机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变化当中的话就会觉得就会有些东西考虑的不那么周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怀疑我们的动机，然后呢 就是大家多就多多包涵。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沟通的机会。3月21号，我们就会有一个华语堂的沟通会，同工的沟通会。然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改，把它改得更好。所以说，总而言之，我们一家人，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族内一家，合一侍奉”，不管是早堂、下午堂，完全一样。因此，包括星期五的时候，这个下午堂青年崇拜，他们反复在讲到说，我们要跟早堂连接，跟教会连接，这些都在变化当中。我或许将来我们也有早堂跟下午堂的联合崇拜，更多一些敬拜团等等，都在考虑之列，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变化。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气象，但是同时的话呢，也会有些的瑕疵出现，所以请大家是族内一家人，多多包涵，然后多多这个提意见。如果你觉得有可以补上去的，我们一起来补上。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些的吹风，一些沟通。那这个我们说讲到经文的话，说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个今天我们。今天是三个堂会，确实四个，包括下午堂，统一都在讲这段经文。我们三个牧师是全都在讲这一段经文，所以说粤语堂、英文堂我们都是，但是都是我们，是牧师团一起准备这些的这个将这个圣经，我们一起读，一起来思考哪些 point， 哪些要点。所以说你会发现，越来整个教会堂越来越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这个在这里头。那我们说这个哥林多教会，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其实看到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它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呢，上帝怎么来看哥林多教会？那从上帝怎么看待哥林多教会来联系到说上帝怎么看待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同时的话，因为我们按照现在初步的计划的话，可能整年都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按照英文堂那个进度，至少我们这半年华语堂还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其实也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大体上在讲些什么事情，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来进入到这个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1到9节。那看到哥林多前书1到9节的话，我们首先看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因为他哥林多教会是在这个城市里头，他是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一个优点缺点其实都在这里头。那它是其实就是说与他所说的这个层次是有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层次，一支哥林多教会。那它的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话，它的地理位置呢，你会看到说它其实是在南北狭长地带的一个中间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带圈这个呢，这是那个以前的哥林多的这个古城，就是它整个是这么一个哥林多的运河，这个哥林多湾。我相信大家应该现在去旅游的，走那个保罗之旅的，应该你们更清楚一些吧，哈，因为我没有去过。因此这个其实它有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南边是雅盖亚省。然后北边的话是马其顿省，它是连接南北狭长的一个山腰的一个重镇。那么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军事要塞，这个地方就卡住的话，就是能够说一个战略中心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呢，这个哥林多呢是雅盖亚省的省府，是一个它的省的一个省会所在地，那么是罗马帝国的四大都会之一。你说现在美国四大都会，你可能纽约、洛杉矶，下一个是谁？芝加哥，再下一个什么？休斯顿是哪一个？我不知道第四个是哪一个了。就是说，但是我们后边会讲到哥林布现在排第14大城市。我一看不得了，也是第14大，还不超过100万人。但总而言之，哥林多当时的时候呢，是罗马帝国的四大都会之一。因此它的商业呢是非常的发达，源于它这个地理位置，它这个交通，因此它这个商业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富甲一方，人口当时的时候就到了65万。但是在65万就有点像纽约一样，就是人口非常的复杂， 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犹太人，有东方人，这些各样的人都聚在一起。但是在这个城市里边，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因此在这个城市里边是鱼龙混珠，然后呢是这个贫富悬殊很大，然后呢奢华淫逸就在这一个城市里头。那他的宗教的话就是更加的混乱，他的宗教的话是各地各方的一些信仰啊和崇拜都汇聚到汇聚在这个城市里头，特别是希腊女神这个亚佛罗狄，这个在的对他的膜拜是盛行。这个希腊的女神这个亚佛罗狄你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你讲到说是罗马帝国时候的这个女神叫什么维纳斯，你就知道说维纳斯就是罗马的女神，那么对应着希腊文化的女神的话就是亚佛罗狄。我在网上一 search 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把那个照片放上去了，因为在这名上就是裸露那种。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那个时候希腊这个对这个女神的这种膜拜啊是非常的盛行。然后在哥林多南边不远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山叫雅略，哥林多山上呢有一座宏大的神庙，这个神庙里边光妓女就超过千人。你会看到说有点像洛杉矶旁边的一个叫什么这些的从人的这些的拍录像啊还是拍东西的那位置一样，像赌城等等。以前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啊去什么这个好莱坞旁边那个包括这个赌城，他们说那是罪恶之城。我当时觉得什么是罪恶之城，我们在中国这个觉得可厉害了，这个等等，就是有点像这个。当然这个哥林多可能比洛杉矶那边更加厉害，是这个有宏大的一个神庙，然后妓女超过千人。那么对，这是在城的外边，那在城中里边的话就有罗马女神维纳斯的神庙，就是维纳斯那个神庙，罗马女神就在她的城里边。因此这个城市的话是淫靡之风是举世闻名，以至于现在你在英文的世界里头，或者说这个只有是希腊文英文的世界里边，你在讲到说这个 Corinthian Nice， 就是说这个像哥林多人似的，或者像哥林多似的这样一个词呢，就是放纵淫荡放纵纵欲的同义词，就是这个词。所以说这个词当然很负面。到现在为止一样，你像 Google 一把这个词打上去的话，哥林多的，像哥林多的，然后 Corinthian Nice， 就是这个这个别名。所以这是他的宗教，这是哥林多教会所处的城市的这一个宗教的环境。然后他的文化环境呢，是专门尊崇智慧。我们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到，保罗讲到说，你们希腊人求什么？求智慧。而犹太人求的是神迹，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去尊崇这种哲学，这种的逻辑，这种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因此你会发现在文化上，他们这些哥林多人就很轻视拉比出身的这个保罗。保罗不算什么，你是拉比出身。他们是非常偏爱亚历山大式的亚伯罗，亚伯罗极其有口才还有智慧。然后当时说百基拉跟亚居拉说他还就是对圣灵认识不够，但是他的变数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那个亚伯罗那边就很厉害。所以说他就啊保罗亚伯罗更加偏爱亚伯罗，因为原因就是他的文化环境的话就是一个很尊崇智慧。那么因此城内里边很多的一些的智慧的学校，以至于他们这里边就是说这个哥林多那边就对夸口说，我每条街道你会都会遇到圣贤之人，就是这里边这些辩士啊，这些哲学人士啊，到处都有。就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头，这个这样一个背景，你觉得会产生一个什么的教会呢？你会发现外边的环境好像是很复杂，人口很复杂，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 膜拜，然后有这么的贫富悬殊，有这么大的这些的，有这么多的骄奢淫逸，然后又崇尚于智慧，然后人心的这种骄傲，那种自豪，我们至于四大都会之一，我们现在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知识有知识，我们要娱乐娱乐，我娱乐至死，就这么一个城市。因此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样一个城市会产生一个什么的教会。那我们就下边来看一下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情况。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的话，我这个没给大家看哈，就是说这个就会看到一些这些神庙。这个哥林多古道这个首府地大城，这边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些的希腊女神的这个神庙。下面就是说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在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自然情况，它的成立跟它的成员。哥林多教会它的成立的话，是在使徒保罗第二次去宣教的过程当中成立的。他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遇见一对夫妇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一起来执帐篷，然后去传扬福音。后来的话有一个希拉也很有才能的一个人加入，然后就开创了哥林多教会。我们这个哥林多看到说，哥林多教会它的人员，它的成员呢，是因着哥林多城市，因此这个成员就很复杂。很复杂呢，就是里边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犹太人，有外的别国的人，是东方人，就是有自主的，有为奴的。然后呢，有这个有那些君子，有那些淫荡的男的女的，然后呢，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然后贫贱贵妇就集中在一块儿，这些的话就是看到说鱼龙混珠，然后呢，很复杂的一个社会。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的它的一个成员。因为我这一点稍微有一点点体会，因为我以前在来我们教会之前的话，全职实习是在那个加州那个叫和平台福基督教会那个华语堂，当时的时候是七八十人，我就觉得我就很难去牧养他们，因为我实在不清楚他们的这个背景，因为做什么的都有，弄不清楚，就是我没有那个背景，然后对他们谈起话来就好像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个就有点，他正好是那个位置是在这个小台北，这个小台北叫 Monter Park， 就在 Monter Park 旁边。我们那边那个教会的时候，你不需要人接，他就大家就会走到你教会里边去，他就走过来了，因为周围全是华人，所以说这个让我感觉到说这个就是参差不齐，然后呢都是神所爱的，都是一些宝贵的灵魂。但是就是说就是很复杂，甚至就是说这个这里边的话就带着很多的一些的不同的理念，不同的一些的背景环境，然后年龄也是从这个跨度很大，不同的文化习惯。这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因此在这样一个教会里边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带着一些的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和冲突。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就列出了很多。其实有人在讲哥林多教会有13个问题，那现在就说我就把它归责为10个。第一个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教会的分众的问题。教会的分众问题，其实后边第一章11节到13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教会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他再跟大家读一下，你又会知道说，因为就是说在你们中间有分众，然后呢，就是你们个人也说，你知道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 no 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你们都是属人的，我是属基督的。然后你会发现在一个教会里边就是不同的 group， 比如说你知道我是属于这个团契，我是属于那个施工的，我属于这个什么，你们都不好，我是属于基督的。就像以前我提到过，好像在哪个城市，纽约哪个地方，这个东北的同乡会说东北同乡会，然后东北真正同乡会，我这个原名就忘了，然后是另外一个是东北大同乡会，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彼此就是对抗的，但是你听这个名字来说的话挺吓人的，是真同乡会，大同乡会。
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这个分门结党，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no 我是属基督的。然后呢，保罗就问他说，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等等等等，就在讲到说，第一个问题让我们看到说分门结党，原因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以哲学、语言、文学、逻辑为自豪，所以说，因为说我就很喜欢逻辑学问，所以亚波罗这一方面特别厉害，我就跟着亚波罗，因为亚波罗这一方面比保罗厉害多了，他就是这一行的专家。有些人说，那保罗你看这么容易宣教，我是一个宣教的人，我跟着保罗。因此就这样的话说，随着自己的喜好呢，就是形成教会内部形成一种彼此轻蔑而且互相排斥的党派，这是哥林多教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是第二个是有关乱伦的问题，它整个是放在第五章。那其实第一章的后边一直到第四章，保罗就在讲说合一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后边几个牧师都会提到这个合一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你们要求智慧，这个犹太人要求这个神迹，那到底是神的智慧是什么？就会一天讲了四章，那就是那个合一的基础，讲到基督，讲到神。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又回来又在讲到说这个问题了，乱伦的问题。乱伦的问题表现在这个表现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听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连外邦人里边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你们教会里边出现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去跟他的继母去同床，收了他的继母，叫乱伦。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这个后边有那么多的妓女，我交涉淫逸，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事儿。我们其实后边还继续看到淫乱的问题，所以说有乱伦的问题，有中讼的问题。这在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说教会内的诉讼啊，就是说弟兄与弟兄之间，这个弟兄与姐妹之间产生一些问题，团契与团契之间，小组之间，结果搞不定了，然后呢干脆我们上外边的法庭吧，这个法庭又不信主，去开始诉讼。这是保罗提出来说，你为什么要到一个不信主的地方诉讼？难道我们不是在组里边的人可以彼此找去来协商，你又为什么就不愿意吃点亏呢？等等，我们会看到这个中讼的问题，诉讼的问题。那下边一个是这个淫乱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是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他这个概念，哥林多人这样的概念，什么概念的话说，人啊，我饿了我就要吃，说食物满足我的食欲，那么我现在有一种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性欲的欲望的话，我就要找人去发泄，所以这是太自然不过了。因此就是说，人以食物满足食欲，照样可以淫乱满足性欲。那保罗说，其他的犯罪都 OK， 就是只有这个犯罪是犯在你自己的内身子上边，将来神会审判很重。他又讲到说这个淫乱的问题。那整个第七章的话都讲到婚嫁的问题。婚嫁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有些人说强调结婚轻视独身，说就是不要独身。那有些人的话就强调独身，我要禁欲，然后轻视结婚，这结婚不好，就要禁欲。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保罗讲到说，什么时候有结婚，然后离婚，然后未婚的时候怎么样，如果寡居的时候怎么处理，整个第七章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整个在教会里边这样事情非常的混乱。另外一个第八章到第十章，他其实用了这么长的一个篇幅，三章的篇幅讲到祭物的问题。为什么讲到祭物的问题？因为外边的神庙太多了，那些这个甚至于餐馆里边都是祭拜神的，都已经祭过，就他的食物都是去奉献给那些的偶像，所以说吃的东西都是祭物的事情。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很少。那这是祭物的问题，后边的时候就是谈到这个有关聚会里边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个是蒙头的问题，这是在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那个地方。蒙头呢，就是因为那个文化背景里边是良家的妇女在公共场合是要蒙头的，然后呢只有妓女是不蒙头的。因此我们去哪一年去国内黑龙江短宣的时候，他那个教会就是所有的姐妹都是蒙头的，当然我们也不去论断他，然后我们就
短宣就短宣嘛。但他们是很严格的，只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是蒙头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就说这个怎么去解那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不在这儿去分析，而是说哥林多教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蒙头其实是象征着一种顺服和特征一种地位的问题，但是那边的哥林多教会就因着这样的话就吵得一团糟。另外一个是圣餐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有圣餐，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有对之前和之后有那个爱宴，有些人就饿得不行了就开始吃了，然后有些就干脆就喝醉了，就在其实这个在十一章的时候，你去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保罗都提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分门结党的问题，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就在分圣餐的时候都可以分门结党，所以这圣餐的问题也非常的混乱。另外后边的话是这个恩赐的问题，用十二章，就是说有手啊脚啊，然后鼻子眼睛啊，就是我们彼此不同，但是是一个身体。然后另外的话是十五章那边讲到说这个复活的问题，有些人是不相信复活，然后不知道说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这样一个把这篇章哥林多前书的主要内容跟大家走一遍，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的话，让我们看到说就这个教会原来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但同时的话，因为我们下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集中在哥林多前书，让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整个是在讲些什么事情。因此在哥林多教会这种情况底下有这么多问题，你觉得这还是个教会吗？如果你当时在哥林多，你还去这个教会吗？你觉得假设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在有这样的淫乱，然后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结果发现某个弟兄在底下已经喝醉了，就开始在就耍酒疯了，有人说饿了，这个饼我先吃两块再说吧，抓了一把，你觉得你还来这个教会吗？你还这些中松的事情、淫乱的事情、乱伦的事情、祭物的事情、蒙头的事情，这些你还来吗？我们分门结党，然后呢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你还来这个教会吗？你说这是个教会吗？那我们看一下，就说这个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应该比较好一些吧。这是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地图 ，Central Ohio， 中间这一块，这个黄色的或者绿浅绿色的这一块。那我们在这边的话，相对哥林多的话，就简单多了。我们不是四大都会之一，我们的文化其实挺单纯的，我们属于中西部。一说中西部，就好像有人说鸟不拉屎，什么生蛋的地方，其实它单纯的，也甚至有人在讲说啊，你们教会为什么这个那么兴旺？我们只是说跟他们谦卑的来跟他们讲说，这冬天下雪没地方去，他不去教会去哪里？他不像洛杉矶啊，那么多好玩的啊，那么多你都可以去玩呢，他这边没啥玩的，只能来教会了，可能见见华人。我们这么讲，当然大家来的目的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 YouTube， 你还有，也不是这么真实的情况。只是说我们这边很单纯，当然这边也是这个 Ohio 的首府，首府应该不代表什么。我以前一直觉得加州有什么这个三藩市啊，又是洛杉矶啊等等，那是大城市。我从来没听过那个加州的首府是哪一个。偶然有机会说，哦 ，Sacramento 它是首府，听都没听说过。怎么那个地方它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呢？给人感觉就是太不出名了。因此我们说是哥伦布也这个哥伦布是首府也不代表什么。当然我们这边的文化，听说同性恋的文化也是在全国是比较出名的。我们是摇摆州，人口呢现在到2018年预计已经到了接近90万，2000年的时候才71万。因此哥伦布是快速成长的城市，甚至于没有之一。当然应该加上之一保险，因为没人知道具体的，就全美国来说快速成长的城市之一是包括哥伦布的。很明显的你可以发现这个往周边在扩展，往东边特别往北边扩展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快速成长，以前的时候是几年以前我还听说哥伦布是全美第17大城市，在这以前的话是第19大城市，现在我再去查的话，查中文的危机百科的话是第15大城市，英文的就变成14大城市了，就是变化这么快。所以说一直往上走。 因此我们就出于这个城市，然后其实是挺单纯的。单纯原因是什么呢？一单纯是我们是哥城华人基督教会，其实外边那些与我们影响并不大。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话，就是那么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我们的同语言的同胞，就是中文包括粤语，然后呢英文。英文堂的话，其实真正的纯白人的话也不太多，有些是那种这个婚姻是 mixed 的婚姻，这是然后一群的年轻人学生，包括学者，访问学者，包括一些年轻人在这边都得开始起步，在这边要建立自己的事业，然后有些身份的问题。然后呢，再是我们说到语言的话，就是还有远方的我们宣教。但是我们今年，我们到第三个礼拜我会提到，其实我们今年的一个重头戏是儿童事工。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讲外边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我们有多的时候把我们的下一代给漏了。下一代，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第一代移民，你是很难向他传福音的。你必须借助教会的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到了15岁以上，你说你给他传福音 ，no way， 他那个 peer 对他的影响比你父母大得多。因此，我们有时候往往就传福音，把我们下一代这个事工给漏了。因此，我们应该把我们教会这些的下一代事工把它建立得稳，我们才不会，我们结果出去传福音，结果我们下一代根本就不去教会，而不去教会，让我们很多的担心，因为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实在是太邪恶。OK， 长话短说，以后我们会谈这个事情。那我们教会的话是成立在1975年，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到今年的话应该接近45年，然后从一个查经班开始，然后成员的话我们刚才说了三个语言堂，其实的话施工的话包括儿童跟青少年施工，然后刚才说的那个文化背景跟传福音的对象，而且我们是无宗派的。这个无宗派的话，有些时候就这啊，你到一次他就永远得救，还是说这个要敬礼啊，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中论起来的话，神学上都可以中论很多。但是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无宗派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去界定的清楚。不像说浸信会一定要敬礼，然后长老会一定是要是这种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等等。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现况。那我们教会有没有问题呢？那哥林多教会，你看。存在着教会的纷争，教会的混乱，在教义上蒙头啊、主餐呀、复活啊，都存在问题。那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有没有问题呢？也有问题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好像比他们小一点吧。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否我们彼此各个堂会能够那么的连结，那么的合一？我们华语堂、早堂、下午堂能是不是那么的合一？我们的各个团契、各个施工，我们跟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是否那么的合一？但我们家里头是一家人，我们父母、孩子不同年龄，到教会里边好像是来了把孩子往那一送，那不关我的事儿了。那我们有没有去管他们？这些，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牧师团、执事会、施工委员会、各个团契等等，我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是否是能够彼此连接的像血浓于水？我们是一家人。这种的是否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听到说对我们教会的分析的话，反反复复地听到这些事情，这些好像 disconnect， 好像我们没有做那么好。那我们现在说职堂施工到底是我们是否做得很非常的合一？那我们跟其他的教会的这种的配搭是否那么的默契？我们是否那宽广？我们跟这个刚才说的说跟下午堂是否是他们，我们早堂跟下午堂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事实的结果呢，到现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是存在问题的。那的确我们这是一个，你说分门结党不到那个程度，但至少说我们没有恨对方，但是我们也不关心对方，这是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做。至于他呀，没想过。那我们一家人如果说四个人说，我没想过对方他要吃什么，我也没想过对方他要他什么，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yeah fine， 但是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吧。这是我想我们教会提出的问题。我们教会呢，今年
面临的一些的被动的主动的变化也很明显，因为我们人员在流动，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这个离开，然后呢我们秘书因着刚才说的原因，因着新的工厂，因着新的工作离开，那这些会造成我们很多些的一些的冲击，你就是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愿意接受的，主动的被动的，你都会让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去调整。甚至我们现在执事会这个层面也在成立一个叫改革这个什么这个架构改革的委员会，的长远的规划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或多或少的是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何去何从，用什么架构去带领这个教会未来的40年。现在我们就走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去很多磨合，这是我们这个处于一个现状。那有没有冲突？有啊，不同的观点呢。有没有这些说人员的离开，说大家有很多谣言？我1月1号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我就跟他讲说，我第一次听到说还有这样人讲这个事情的，还有这样解释的。我跟他讲说，其实万事互相效力，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决定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能讲都可以讲，不能讲的讲出来也不定好。那至少说是一个一致的一个全票的一个通过，这些都是，这是说我们，我就跟他那个弟兄在讲说，我说你只是听到的看到一点点，你没有看到 whole picture。 你有看到 whole picture 的人应该知道说，在一定的范围里头他才知道那个 whole picture 是什么。因此我就你不要因这个事情而跌倒，你也不要，最好也不要论断。我们难道神不在掌权吗？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的确是我们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这些事情的话是就是要去那个问题是出于说我在教会里边我的就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更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去看问题，没有觉得神在掌权，没有在神面前这种谦卑的祷告。那同时的话，我们其实教会里边我们的大见面跟大使命，我们的爱心是冷淡的。我们其实有那个 passion 吗？我们就是说为下一代真正说有那个 passion 吗？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不去教会，你着急吗？那你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在流失，看到年轻的家庭，我们其实我们华语堂这个另外一个重点施工就是要把年轻家庭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年轻人都断档，这个下午堂他是不管结婚的年轻人的事情的，结婚就应该澡堂来负责。但澡堂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团契一个施工去把这年轻的带小孩的这些，那带小孩的人的话来了之后谁来 take care 他们小孩，看他们小孩，还是这些父母，他们来之后没有人去帮他们看小孩，还是他们自己去看，那他们干来教会觉得那么的辛苦，礼拜五那么的辛苦。我说这意思都是问题。那我们包括我们哥伦布，难道说没有蓝领阶层吗？没有这些的这个餐馆里边的很多的人呢？那这些人团结在哪里？谁向他们传了这样的福音？那这些我们做得好吗？也没有做得好，我们是存在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说，我们把我们的问题跟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去比较，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我们首先来还看一下这个神的其中的心意。这几个图啊，这个让大家也看一下。所以这个图是应该是这个 Dickie Norman 这个他设计的。这个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这个下午堂一个小姐妹然后设计的。其实那个下午堂那个因为有同一个主题，他那个周报的话一年四季还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颜色，设计得也很好。我们这个周报的话，将来我想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要讨论，也可能也要改周报的含义，周报的 meaning 啊，属灵含义一定是这样子，都可能会改，但是慢慢来。但是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一开始就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个图片。 OK， 现在我们来看到说第二个，神在其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在讲到说，奉神旨意然后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弟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耶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首先我们看到说，虽然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实在是太严重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去这个教会，我觉得我比这个教会圣洁，我不应该进这个教会，有点侮辱我的名，我都不敢说我是哥，我不是，我说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太混乱了。但是保罗，或者说神感动保罗说，神看这个教会说是神的教会，而且是在基督里边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什么叫神的教会？是属神的，是用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什么是教会？我们知道讲过很多次，那个希腊字就 ecclesia， ecclesia ek 就是 out of calling， 就从那里边把它招出来的，从世界里边招出来的这一群人成为教会。什么叫圣？圣我们知道有两个含义，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归神，叫归耶和华为圣；另外一个是圣洁。这群人在人看来实在是不堪，但是神说他们是蒙召的一群人，然后把他们招出来分别归耶和华为圣。虽然他们实在是污秽，但是他归耶和华为圣，这叫圣徒。他们不是圣人，但是在神眼中看为圣徒，他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哥林多教会就在这种情况底下神这样称呼他们。那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神怎么称呼我们呢？难道不是我们是属神的教会吗？难道我们你我不是信耶稣的人吗？不是那圣洁的祭司吗？不是那君君的祭司吗？难道不是我们不是那圣徒吗？不是把你和我分别出来归到神的里边，他从我们为分别为圣吗？不是因为你和我道德水平有多高，我们里边有没有纷争，我们里边有没有这些的各样的问题，而是说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这么看的。因此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属神的教会，四十多年以来没有变过，待过多少年都不会改的，因为这是神所真的工作，就是这一群人。当然你可能在挑战我说，那哥林多教会现在在哪里？我们谈的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那群人，神是会保守他们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照样从死里复活。同样今天各城华人基督教会待过多少年可能没有了，但是你我这一群人今天就是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未来的那些人他不信，那是他的事情，那神保守你和我直到永远，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各城华人基督教会。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属神的教会。那这样属神的教会，保罗就在祝福哥林多教会。第二节他讲到说，就是这个愿恩惠平安，第三节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基督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是这个团契的主也是那个团契的主，是这个堂会的主也是另外一个堂会的主，因为神带我们作王掌权，因此我们就有理由去祝福，说我就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神的恩惠和平安是随着我们的，没有问题，不要怀疑，我们比哥林多教会好多了。第四节，然后他就带着感恩，他就保罗就为了哥林多教会来感恩，他就感谢我们的神，然后在基督里边赐给你们的恩惠。他这个感恩的是因为感谢神的恩惠，他没有感谢说这里边有智慧，这里边有这些人，有恩赐，有钱财，有口才，有一样都不缺。但是保罗他是看重这些东西都是属神的，他没有把人的东西高举，他高举的是神，因此他说这是神的恩惠。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去为着我们各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所有神的恩典来感恩。那我们后边看到一些恩典的时候，就是第五节，他在讲到说
因为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同样在我们教会凡事都富足，但是这个凡事都富足在哥林多教会同样是两面的。一方面说，我撇开神说，我们教会有钱，我们教会有人，我们教会有架构，我们教会有历史，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堂，我们自己的。如果你不撇开神的话，你是自夸，就是骄傲。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感谢神赐给，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丰富，那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些口才啊、富足啊、知识全备啊、一无所缺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都是从神的眼光来感谢神。但是到后边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的在讲到说，你们这些人就错看了这些的恩赐、这些的口才、这些的钱财，因为你向别人去夸耀，你没有去谦卑，觉得是从神领受的。那我们至少说保罗在这个角度，他说我要为这些感谢神。同样你和我为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来感谢神，为了我们的历史，为我们现在架构，为我们的现在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堂，为了你我的关系，为了个人的事情要感谢神，因为我们一无所缺。但是记得我们是属神的，而不是属人的。那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讲到说神的坚固，要等候，要恩赐。在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其实挺难的，但是保罗依然对他们有那个盼望，因为神在做事情，神在坚固。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有各样的恩赐，然后叫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无可责备。这是都是让我们去看到说神的保守。同样对你和我，今天我们属于各城华人基督教会，神保守你和我直到永远，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在我们将来的时候无可指责，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在教会那么多问题，保罗依然说你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无可指责。原因是神是信实的，然后呢是原是被他所召，然后好与他儿子主耶稣一同得分。因此让我们看到说神怎么看待哥林多教会，神今天应该是更好的来看待我们各城华人基督教会。不但如此，他也在强调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讲到和哥林多教会合一的教会，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写信跟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单数，后边那个圣徒蒙召的圣徒是复数。而加拉太书你会发现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各教会，那个是个复数。然后腓立比书他那边讲到说，不但是写给这个教会，而写给是基督里边的众圣徒，还有监督，还有执事。只有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他的说就是一个单数，一个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强调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整体，在这里边不需要强调监督，也不需要强调执事，也不要强调里边是很多的复数，而是它就是一个合一的整体。因为你哥林多教会存在这个问题，分门结党，因此他不提任何的人，不提任何的职分，你就是一个合一的万，一个教会，不分党派，不分门别类，不高举任何一个团体和个人。同样各城华人基督教会，虽然我们有三堂，三个语言堂，再加儿童、青少年、下午堂等等，我们很多的施工，虽然是这么多的施工是复数，但是我们是万，族内一家，合一侍奉。今天当年神对哥林多教会的信息，今天同样对各城华人教会，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是的，我们是万。这是为什么我们四位牧师经过反复祷告，包括执事会，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最后我们一直在强调三个词：合一、增长，在基督里头。合一是首先的，因为像跟人的教会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以前的问题是太分散。那看到说这一个合一，不但如此，让我们看到说第二节他在后边说，不但是给你这些哥林多教会，而且是在各处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然后耶稣是他们主，也是我们的主。在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让 个人的教会，你要谦卑，你什么都不缺，你什么都有，你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你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恩赐有恩赐，你就比别的教会，腓立比教会要好，你要比加拉太教会要好。但是他这地方讲到说，哥林多教会还有那些，言外之意是什么？神借着这样的信息告诉哥林多人说，你不要自高，你是有东西，你是一无所缺，但是你跟其他的在我眼中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和所有各处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同样今天神也可能跟你我在讲到说，我们各种华人基督教会是在哥伦布斯是最大的华人教会，我们好像一无所缺，但是周围也有很多的华人教会啊，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教会啊，我们不比他高，不要把自视过高，我们在组里边是一家人，我们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不要觉得啊，我们教会大，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 No， 在神眼中都是一家人。就是借着神借着保罗在跟哥林多人说，谦卑谦卑，因为我写这封信跟其他各处的人一样。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一个看到这个合一，一个是 one 是一个单数，另外的话说你不比其他教会这个强，因为都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你，因此你要谦卑，彼此的扶持，我们的组里面是一家人。这就是今天我们来看到说神对待哥林多教会他的信息。看到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但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我们各种华人基督教会，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我们挣扎了很久，现在还在挣扎，但是不要轻看，这是神的教会，神会负责，他称我们圣徒，他称我们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这我想今天就是你我在这里边要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爱心，在主里边一同打那美好的仗。就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楼里再补上一点，第九节的话他说也在讲说，神是信实的，你们被召怀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基督一同得分。其实我们合一是跟主一同合一，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基督，跟他一同得分。我们过正常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子的，我们合一的基础是神。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到最后这一个，我们在这一个光景里头，在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有至少十个问题让我们看起来真的是为此而羞耻，抬不起头来的一个教会，然后神是如此的看。然后保罗在15章58节的时候，他就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和姐妹们，讲的这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各城华人基督教会这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们可能是分外的劳苦，但是今天像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一样，今天我们也神也借着这样的信息劝勉诸位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特别是在教会这种不变，走在十字变化太多，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和我都会格外的劳苦，但是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因为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属神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在对我们的心讲话，主你就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被你所建造，因此我们就一同的配搭来建造你的教会，因为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属你的教会。有一天我们到你面前去交账，我们就仰望你。进入到2020年的时候，主我们就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一同在你里边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就仰望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